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正如刚才我们带敬拜的弟兄所指出，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线上的敬拜，我们仍然要竭力的保持我们的公共性和团契性。我们非常的盼望弟兄姊妹都可以去，在这样的情况也打开你的视频，除非是说非常的不得已，身体的软弱各个方面哈，或者是网络的条件不允许。还是说有这样的一种彼此的相交是更加的会有益处。我前一阵儿这个生病的时候，因为也有连续好几周，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病房，包括在家里边，用网络的方式参加敬拜，就我自己哈。然后打开这个 Zoom 连上了以后，就起初还可以坚持，后来呢看看圣经，因为你连网你又没有断网，看看别的。然后呢就走神了，走神再睡一会儿，睡一会儿醒来了接不上了，是刚才讲哪儿了，然后呢就迷迷糊糊，哎，结束了啊，跟着慌忙的阿门结束啊，朱道文背完，哎，就感觉很奇怪哈。所以我相信这个情况也可能不是我一个人才会有，我们大家都可能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啊。因此咱们主耶稣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这种团契性是重要的，我们或者是以一种家庭的方式，最好的是以一种小组的方式，或者一种比较住得近，我们相聚集，以这样的方式来确定我们的团契性，我们彼此有一个监督，彼此有一个约束，也彼此有一种坚固和守望还有造就啊，这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敬拜的用意哈，竭力的避免一个人啊，这是我想说的。如果真的只有一个人，你开个视频，至少你还不太好意思在视频头面前，在那儿坦然的就睡一觉是吧？啊，好，那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继续来我们主日的信息的分享。我们还是继续来分享《生命记》，分享了快一两年了哈，加油，坚持住。我们还有几章就结束了。今天的经文刚才已经读了，是在《生命记》的29章1到15节，《生命记》29章1到15节。大家如果是需要查看圣经，我们没有 PPT 嘛，还是拿出你的纸质的圣经，不要用手机来查啊，不要用手机查，就用你的圣经来查啊。29章的第1节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何烈山大家应该知道，指的就是西奈山啊，西奈之约。上帝特别说，现在所立的这个约不是当年的西奈之约，是在那西奈之约之外。有人说这个是29章1节，实际上是28章的最后1节，这是一个断句的问题啊。如果它是28章的最后1节，指的就是前28章所说的这个约是在西奈约之外另立的一个约啊。如果你是变成29章的第1节，就似乎是在总结上边，但也可能是在说下边要说的这些是另一个约，而我们相信它应该是总结上边啊。生命记呢是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或者说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摩西的三篇讲道。这三篇讲道呢，1到4章是他的第一篇讲道，5到28章这个生命记的主体部分是他的第二篇讲道。这前28章就等于是对于以色列的历史，尤其是对于何烈山之约，就是西奈之约的一个重申，这就是生命记的意思啊，是重申圣约。而下面的29和30章这两章，你可以理解为是对这前28章的一个概括和总结，相当于是对何烈山之约重申的重申啊，有点拗口，但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于那重生的重生，快速的总结了一下整个生命记前二十八章的要点啊，让以色列人去注意去顺服。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三个方面。上一次正道的时候我提到旧约最后一个字结尾在咒诅，对不对？包括我们上一章的结尾也是在说咒诅，而且我还说咒诅主要有三大类型，是叫做瘟疫、饥荒和战争。昨天是1月23号，对吧？是武汉封城的一周年，一切的事情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每逢重要的类似于国难日的纪念日，总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明星八卦开始刷屏，是吧？你有没有总结出这个规律来，让你的焦点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一个非常怪异的一些事情上？其实难道1月23号这个日子不够重要吗？它是这个全球性的瘟疫开始的那个日子，对吧？因为封城就意味着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以我们的悲哀就在于，很多时候这咒诅使人的心变成的不是悔改，而是麻木。启示录也讲，当那末日的咒诅、灾祸、刑罚降临的时候，人并不悔改，而是在那剧痛当中更加恶毒的亵渎上帝、咒骂上帝。这个的确是圣经所亲自讲的。好，但是无论如何，咒诅是三大类型，是瘟疫、饥荒和战争。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经文第2到第8节，恰恰是摩西对于历史的一个回顾。而这历史的回顾，你正好可以从这三方面分别的看出摩西的意思。以色列的近代史2到8节的回顾，正好和瘟疫、饥荒、战争都有关系。其中的第2到第3节，他在提醒在场的以色列人，尤其是那些还没死的出埃及入旷野的第一代以色列人，提醒他们说，你们亲眼见过埃及实灾，也就是说大实验、大神迹、大奇事，你们曾经亲眼见过。我们知道实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还记得吗？有变水为血，有苍蝇，有青蛙，有狮子，有疮，有瘟疫，这一切都是跟疾病瘟疫有关的，对吧？影响人的健康的。他们给这种悖逆的埃及人带去了瘟疫，直到最后的一个击杀他们的头生，给他们生命、身体与击打。其次呢，也有我们知道蝗灾啊、雹灾了、黑暗之灾，都是在击打他们的农业，是不是？使他们要造成饥荒的一个效果，带给他们饥荒，摧毁他们的农业生产。而这样的击打，在埃及的时候就没有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在歌山地被神保护了起来，让这种击打没有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呢，5到6节就继续的提醒以色列百姓，本该同样遭遇饥荒的你们，尤其是到了旷野当中，按理来说一定会有饥荒的你们，却被神看顾、供应和保守。怎么讲呢？如果说埃及人的农业是被摧毁了，但是在旷野里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农业，大家明白吗？根本就没有农业生产，他们没有办法生产吃的粮食，包括穿的细麻布，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生产。但是上帝却施行了神迹，这里边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神迹，很多人很喜欢他。这里边摩西讲，他在旷野中带领了以色列人40年，他问问你们， 是不是这四十年你们的衣服都没有穿破，你的鞋都没有穿坏？你想想，这是多么具体而温暖的神迹，对吗？这什么质量啊？今天的衣服有没有四十年穿不坏的？鞋子有没有说四十年磨不破的？对吧？这实在是一个神迹。我自己有一件十年的羽绒服，是吧？2010年，不对，好像更早，50块钱买的，还能穿，但是都已经破了几个地方了。我都可以考虑把它将来传给我的后代，看能不能穿40年，是吧？让这件祖传羽绒服，是吧，提醒后裔，上帝给我家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哎，就像上帝借着摩西提醒旷野的二代，你看你们的衣服40年的没穿破，你还不明白这是上帝的恩典吗？这样的意思。所以你看啊，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根本没有农业，但是没有遭遇饥荒，衣食无忧，衣鞋都不破。他们吃不靠农业，不靠种地，靠的是天上降的玛拿。他们穿不靠农业，靠的是埃及带出来的衣服就穿不破，那鞋就磨不坏，是不是？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甚至于古人是一定要喝酒的，因为你在旷野当中，你知道那个古代可没有今天的纯净水，是吧，自来水，喝酒是为了杀菌，酒也不会腐败，比较能够存住。但是酒是不是要用粮食来酿啊？他们也没有办法酿酒，虽然没办法酿酒，但是他们却有那磐石裂开的那叫指引水，是不是？那最纯净的纯净水。而且那个磐石到了新约，保罗就说，那随着你们的灵磐石，它就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对不对？耶稣基督亲自的供应他们，凡口渴的到我这里来喝。他在那旷野的时候就是那块磐石，他被裂开出水，出的是最干净的水，你喝进去，你的腹中也会有活水如江河奔涌。所以在饥荒的这一个层面，以色列人没有遭遇，因为被神的神迹所保守。7到8节则提醒大家战争这个层面，曾经以色列人是在埃及黑砖窑里边的奴隶，对不对？非常的恐惧、担心、害怕和懦弱。他们也曾经是闻迦南巨人之名就丧胆的以色列蚂蚱，是不是？自称在人家面前如蚱蜢一般，胆小如鼠。你发现他们比鼠还要更小，胆小如蚱蜢。可是就是这一群人却在几十年后兴起，被神使用击杀了一个叫做西什本王西宏，是不是？还有一个巴山王鄂。圣经专门说过，这巴山王鄂他的床作为战利品被缴获，是一大铁床。你家的床能有多大？你就算是豪华双人床，顶多2米5，一般来说放个席梦思，是吧？但是这个巴山王鄂的铁床，圣经说长九肘，4米到5米之间，可见这是一个巨人，你明白吗？击败了这样的巨人，在战争当中经历了上帝的同在。蚂蚱为什么能打败巨人？你就知道肯定不是蚂蚱的这个或者螳螂你那个手刀非常厉害，对吧？而是上帝的大能让你打赢了战争。曾经呢，敌人是他们的恶，有这个王的名字名副其实，噩梦的恶，对吧？但是时至今日，以色列人居然成了这仇敌的恶。他们听见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了，整个迦南地的人心就消化了，是不是？上帝在军事的方面给了以色列人特别大的一个证明、帮助和胜利。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的这三方面历史总结，恰恰在说的是上帝的那咒诅、瘟疫、饥荒和地震，战争，是吧？瘟疫、饥荒和战争，在我们的近代史、以色列的历史上没有发生，反倒是发生在我们仇敌的身上， 我们在这三件事上是大大经历了上帝的同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多么鼓舞人心的一个证明。我们有时候讲的道理居多，但是如果我们讲历史，我们也能够很简单的说，哎呀，上帝这40年让我们的衣服都没有穿破，鞋都没有磨坏，我们好像说不出来，好像是经历的神迹远远没有以色列人这么多，是不是？但是话锋一转，摩西却说，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们说以色列人的眼球、耳窝和心窍似乎感染了一种可怕的疾病，这种疾病就使他们叫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觉得很自然的会想，如果我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我得多么的感谢上帝，赞美上帝，我对上帝的信心该是多么的坚强啊，绝对不会去背叛，绝对不会说软弱跌倒。如果神以这么清晰的方式与我同在，我愿意为主做任何事，我都不惧怕。我们是不是会很自然的这样想呀？但是你发现以色列人却已经进入一种麻木的状态。摩西先知是吧，慷慨激昂的，甚至于是呀，都饱含深情，甚至都会很难过的提醒他们，你们难道忘了吗？上帝带你们过红海，他们啊，是啊，过红海了，我知道，过红海的时候云柱和火柱水分开了，我们祖先走过来了，我们的这个旷野要理问答第二问是吧，我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好啊，过就过了嘛，又怎么样。他们进入到一种很可怕的灵里的麻木，眼瞎耳聋的状态。所以最后以色列人终究还是背叛了圣约。你需要知道，人是需要上帝的光照才能明白上帝的事儿的，但是上帝选择不把这光赐给这以色列人，就如摩西在这里所说，直到今日耶和华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所以这个有眼却看不见，这是什么效果？我们当中一看这个视频，大家很多人和我一样戴眼镜，我大概是10多岁的时候近视的，起初是看不见黑板，后来这大街上都看不清人，50步外雌雄莫辨，100米外人畜不分，是吧？没办法了，一定要配眼镜。配上眼镜的那一天啊，就给我一种感觉，世界焕然一新，因为清清楚楚的那天下点小雨，我都能看到那个树上那个树叶的边缘，那个小毛还滴着那个水滴，那么清晰，这世界好美好啊，你知道吗？因为你能看清一些事，就是因为那个光正确的照进来了，对不对？但是肉眼看不见，你可以配个眼镜，让那个光折射率、屈光率什么什么的改变，让光正确的在你的视网膜上成像。可是心眼要是看不见该怎么办呢？就像新约当中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引用过刚才的这一节经文，保罗说，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人，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神没有给他们能感受到神的同在的心，就如同这里说神给他们一颗昏迷的心，是同义词。所以如果不被拣选，谁能看见？谁能听见？谁能晓得神的事呢？如果没有恩典，谁不是顽梗不化的？如果刚才我们讲到以色列人经历神迹却不信神，你的心里假如说曾经有那么一点点的念头跟我一样哈， 你觉得，哎呀，这个以色列人好丢人呐、啊，好小心，好软弱呀。你看，他们经历了石灾、红海、云柱、火柱、磐石、玛拿、铁床，衣服不破，鞋不坏，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却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儿，看不出这是上帝的作为。哎呀，真是好羞耻啊，真是好软弱呀，你们怎么信的呀？你是什么教会呀？对不对？如果你产生过这个念头，你知不知道，如果今天也有外邦人或者别的弟兄姊妹或者怎样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身边的人，却对着自称基督徒的我们，一提到道成肉身、童女怀孕、十架受难、死里复活，我们同样视若无睹呀。提到说，上帝在你生命中奇妙的带领，怎么带你度过了你最艰难的日子，怎么成就了你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怎么给了你那么大的恩典，你如果能够稍微有点记忆力，你就记得住，那是上帝亲自在你身上显出作为的记号。可是到了今天，你再一次在一种也许更小的一种风波当中，软弱、迷惑，甚至于抱怨、埋怨上帝，不再相信上帝的时候，人家看我们的眼神，跟我们现在看以色列人的眼神是一模一样的。这就叫五十步笑百步呀！我们嘲笑以色列人没信心、太软弱，没有发现、没有去看出上帝在他们生命中那个记号的意义，那是恩典的记号。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多大的恩典？你有没有一个属灵日记？写一写，记一记，每年你数算一下过去的一年、过去的几年，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做了什么事情？多数人没有。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他忘记了，甚至就是同样的事情，上帝就带他过来过。然而他仍然再一次的陷入到一种软弱、迷茫、抱怨，甚至于亵渎当中。圣经简单的说，这人是不信的。我们知道一个人信，是因为上帝使他的灵活过来重生，上帝赐给他可以信的信心，对吗？所以不信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第四节所说的，神没有使他们明白，使他们看见，使他们听见。这个话的意思是，他或者就永远是不信的，或者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故此，我想表达的并不是说要去审判你身边的人，他们像以色列一样的对上帝的记号不清楚，而是说我们也是这样的人。我们也是一群被约的人，忽略上帝恩典的人。我们在世人眼中的表现也常常跟不信的没有任何分别。但是我们要警醒的是，要祈求的是，求上帝的时候临到，求上帝把那个我们能相信的心、能看见的眼、能听见的耳赐给我们，因为是他造人的眼、造人的耳、造人的心。只有恩典才能够给人正确的理解力和分辨力、洞察力、行动力。没有恩典，历史在你的眼中，它就是一堆碎片，就是一组乱码，就是一片云雾。没有办法看清这些个作为、这些记号是上帝的同在的彰显，是上帝主权的彰显，真的看不清，理解力是不行的。所以，就连这话本身，这道本身都是神要谁明白，谁就明白。明白了的就知道明白了，而不明白的呢，他说不定还反过来会讥笑你，嘲笑你。就是这样，神的道，基督的馨香之气，对于那活人是叫你活的香气，对于死人呢？臭不可闻。他本来是死人，他却觉得你这个话死气沉沉，你这个道臭不可闻，愚昧无比，
对不对？
人在做噩梦的时候，圣经里说他们在梦中口渴要喝水，梦醒了，他那个口渴的感觉还在，但他好歹知道自己醒了，对不对？醒了的人知道自己曾经在梦中，现在清醒。醒了的人知道自己曾经醉酒，现在清醒了。醒了的人知道自己曾经活在罪中，现在活在主里了。他知道这两者有区别，他有一个转变。然而恰恰是还在梦里的人，还在醉酒当中的人和还在罪恶当中的人，却以为他那个状态是唯一的真实。他不知道一个更大更真实的世界的存在，所以他一定会嘲笑那个醒来的人，甚至攻击你，这是自然的。但是哈，圣经往下接着说，伯西刚说完，神直到今日也没有使你们明白，但他接着说，29章第9节，所以前面的一个词一定是因为，是吗？因为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逻辑在这儿忽然崩塌了，你发现没有？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急转弯啊？这两句话怎么能放在一起讲呢？神没有让你明白，所以你们现在要明白过来。你明白这个话吗？神没有使你看见，所以现在你们都睁大眼睛好好看。所以这样的两句话你觉得如此的矛盾，但是可以说律法的精义，福音的精神，就在这种看似矛盾然而却是一个反合性的真理当中。福音是什么？福音简单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听不明白话，所以你要听话。你守不了约，所以你得守约。你信不了，所以你得信呢。你绝望了呀，所以你得有盼望啊。更重要的，你说你爱不起来，所以你得赶紧爱起来呀。这就是圣经在向我们说的话，这就叫福音。福音在挑战你的责任，但是在否定，当然也怜悯你的能力。知道你照着责任当做的事，你的能力却根本就做不到，他体恤你。福音会否定你的努力，但是却肯定神给你的信心。福音会把你那个骄傲的硬骨头给你打折，但不是为了侮辱你和折磨你，是因为你那个长得错了，接的错了，要把它打断之后重新接骨，给你接到正确的位置，虽然那个过程正痛苦无比。而福音对你真正的软肋并不会去攻击你，它会保护你，就像亚当要保护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像主耶稣要保护他的教会一样。所以福音就会以一种很淡定的、很温柔的，但又绝不妥协的方式逼迫你，用你承认自己眼瞎这个方式看见，用你承认我听不见的方式听见，最后你就以你不明白的方式你明白了。就好像现在你的老板对你讲，现在我们公司，我们企业，我们有一重大的任务交给你，不过我也要告诉你，我们这个任务最大的隐患就是交给了你，你没有能力完成，我知道，不过你去办，你别怕，我会跟你同在，我会引导你，我会帮助你，直到这个任务完成。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这个任务是你完成的，但它又不是你完成的。不过无论如何，你成了一个完成了任务的人。你的老板对你是不是这么好？如果你老板对你这么好，别的员工要嫉妒死，他是多爱你啊。他是不是你亲爸爸呀？是不是？ 谁会爱一个员工到这个程度？这简直跟国王培养太子一样嘛，对不对？就让你去历练，就让你去经历，就给你托底，就知道你能力不行，但你的责任必须干，就让你去干。但是他却帮你干，他帮你干，你在这个过程中事儿做成了，你又不会骄傲，因为你知道其实不是你干的。但是以别人的角度来看，甚至以你的父亲的角度来看，他会说恭喜你完成了任务，这就叫福音了。而上帝真的就是我们的大 boss 大老板，真的是我们比亲生父亲更亲的天父，他对待我们真是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摩西说，神没有使你明白，使你看见，使你听见，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一切事上得亨通。这指的就是中间关键的那一环，明显的在指向，使得这一切成就，使得这个看起来矛盾的逻辑能够来理顺。缺的那一环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的这个工作，上帝对我们的爱，你没有办法如此直接深刻具体的感受到，你无法知道为什么神要替你承担一切代价，却把荣耀和福分来给你。再往下，摩西接着说，10节11节到12节是与以色列人立约，全体以色列人，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男丁、妻子、儿女、寄居的，甚至于仆役、劈柴挑水的人，对吧？你发现以色列人的立约和我们教会会友制是很像的，是很像的，这是一个约定，是一个立约。然后十二节中文看起来是比较简单和平淡的一句话，说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但是这个十二节是整本圣经唯一只出现过一次的一个措辞，它如果直译的话是为要你渡尽，渡就是渡口啊，坐船渡过那个渡，为要你渡尽耶和华你神的约及他的咒诅中。咱们在和合本说，让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立的约，向你起的誓，对吧？立的约就是立的约，向你起的誓，那个原文就是他的咒诅，让你进入他的咒诅中，渡进去，好像一个船把你载着进去这个样子。上次都提的，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要点，就是一切的盟约，你但凡涉及到了起誓、立约、签协议、订合同，甚至两个人打赌，对吧？但凡任何有盟约性质的东西，它里边的要素不见得会有祝福，但是一定会有咒诅，是不是？不见得有祝福，一定会有咒诅。两个小朋友说啊，拉钩啊，怎么样？如果说我们将来不好了，不做好朋友了，一定会就变小狗，是变什么？那是有一个咒诅在的，不可能，或者说基本上不是说所有的盟约都会有祝福，但一定有咒诅，这就叫赌咒发誓嘛，对不对？所以有咒诅，誓言总是以咒诅为保障的。咱们中国古代这两个字就是一回事儿，大誓曰盟，小誓曰祖，所以古代的这个誓言起初就叫做祖盟，诅咒之盟，后来就干脆就约等于，全等于誓约和盟约的意思。所以进入盟约就是进入咒诅，进入咒诅的意思就是你当你宣布，你公开的承认我要进入一个盟约，就意味着你做好了要承担这个盟约明确宣告的那一切惩罚的准备，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进入盟约就是进入咒诅，任何盟约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婚约，咱们在圣约的婚礼上，在大家参加这么多婚礼，你想婚约当中有祝福的，但是婚姻立约仪式中有没有咒诅？你说有吗？谁在那个日子说那么丧气的信息？其实有啊。有一句话说，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啊，说那么多，最后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是不是？你以为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俩白头偕老，最后呢双双一个108一个110，然后就哎自然的就寿终了，死亡将你们分，你以为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其实也包含着另一个意思，这是个咒诅。你要是离婚就等于是死亡，你要是不珍惜这段婚姻，破坏这个婚约，你就是等于死亡。所以你要结婚，你却又想背弃婚约，意思就是你要做好去死的准备，这就叫做进入婚约的意思，进入圣约的意思。所以圣约立约不是说我试试，我守得了就守，守不了就毁，不是这样的，对吗？就如同婚姻也不是我试试看，行就过，不行就离，不是这样的。立约是一个决定，你做这个决定之前一定要想好，想好之后，决定之后就别再想了，这就是立约的关键。所以摩西对众人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你们要想好，你们准备进入这个圣约和他所起的誓，也就是咒诅当中了吗？进入圣约的意思就是你做好了被渡入那个圣约的准备了吗？而且是破釜沉舟式的进入，你做好准备了吗？人人都渴望圣约的美好祝福，可是你打算承担圣约咒诅的惩罚吗？就如同人人都渴望婚姻的美妙，可是你做好了承担婚约被破坏之后的死亡的咒诅了吗？你知道一个圣约被破坏的伤害，一个圣约被裂开的伤害比原子核要裂开更可怕吗？所以从古到今，尤其是古人深深的知道，盟约一定有一个牺牲存在，也就是说他们的内心深处都知道背叛盟约是会被咒诅的，被惩罚的，是要付代价的，所以立约仪式上一定要杀一个什么来献祭，或者流血来证明这个盟约是用血来保障的，对不对？这就意味着你知道他要付代价，现在就以这个代价来提醒你这一点。没有一个约是不付代价的，古代的人献祭或者流自己的血，听过一个词叫歃血为盟吗？对吧？起初那是要拿刀剌破自己的手的，后来的话江湖的会堂还剌破手指尖，今天拿个红印泥手指尖一按蘸一下，你以为是让你做指纹识别吗？我想这其实是古老的原则，今天一种轻飘飘的继承，形式化的继承啊。圣经上多次这样讲过，比如希伯来书也提到，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摩西立约的时候用朱红色的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对吧？我们深知旧约当中献祭的时候，立约的时候要把血洒在各样的事物上，表示这就是代价，这就是那牺牲。约都是要用血来立的，不用血立的约就不算数。如果还是拿婚姻来做比方， 咱们在基督徒的婚礼上经常唱一首歌叫盟约，是不是？盟约里边的引用雅歌书中的一句话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是不是？戴在臂上如戳记。中国古人说献上祭牲那种立的约叫牲约，祭牲的牲哈。而手臂上刻戳记立的这个约叫做臂约。哎，真是中国古代就有这个话。春秋的时候有一个山东的国王，鲁国的国君是吧，叫庄公，他看上了隔壁的一个贵族家的女儿，追求人家。但是呢，最后这个女儿说，怎么确保你能够对我忠贞不渝呢？让我当王后而不是当什么妃子呢，是吧？这个国王说，那你说怎么办？这个女子说，我们要立约，立这种刚才说的婢约。哎，这个庄公很爽快，马上拿一把刀，在两个人手臂上各拉一条大口子，然后两个人再把手臂贴到一起，两个伤口贴到一起，表示我们现在血融在一起了，我们就以这个来立约，这个血迹已流出就可以结婚了。所以这叫做割臂盟公啊，这是古代的一个故事。可以说血是立约的凭据，这几乎是一个普遍启示。实际上古往今来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无师自通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懂事有点早，我们班的这些七八个男生，我们共同喜欢我们班一个小女生，又不好意思表白，我们大家拿铅笔刀在自己胳膊上就刻下她的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左边是个禾苗的禾，右边是一个日头的日。因为那个姑娘叫香，我们不好意思直接刻香，把那字拆开改成左右结构，这叫立在臂上如戳记。我们大家小兄弟们相约，这就是立起誓的，将来谁娶到她，众弟兄要奉上祝福，是吧？才把那个戳记抹掉。当然可能没有过半个月可能就忘了，是吧？不过后来这个在我身上应验了，对吧？当年九岁的我是没想到的。所以古人经常有这样的话，有一些民歌也是说哈，叫做妾婢饮清血，牛羊持祭天，莫命成灰土，终不罢相连。这也是古人结婚的时候立约所说的，一个是在手上拉一条口子流出血来，然后再把牛羊献祭，向天献祭，最后的誓言是，就算我们没了命，成了灰土，归回尘土，我们也终究要彼此相爱，彼此怜悯，永不停息。所以你看到古人的这个民歌是非常感人的啊，跟圣经的这个立约精神也是非常符合的。因此越在古时，人们是越对盟约看重的，知道它是要流血所立的。而今天的人们这新婚姻法什么什么的，要结婚先签订一个婚前什么财产分割协议，他连房子都不肯出，他还能把新房给你吗？对不对？他连新房都不肯给，他能把他的左新房和右新房给你吗？不可能，不肯流血，对吧？明朝末年有个人说一句话很好，他说生盟不如婢盟，婢盟不如新盟。哎，这个话很妙哈，你仔细想，献牲畜的血这种盟约不如婢盟。为什么？因为你流牲畜的血，流牛羊的血，他再疼我不疼啊，对不对？顶多损失点财产，但是给你的胳膊上拉一道口子，那是不是蛮疼的呀？所以你这个会记得住，戳记啊，生盟不如婢盟。但是胳膊上拉口子，你以为这个盟约就一定守得住了吗？说婢盟不如新盟，新手上拉到口子不如心上来到口子，刻在你的手上不如刻在你的心上。你看我们的古人还蛮有这个智慧的。那么怎么样能让神跟你立约的印记不是刻在手上而已，而是要刻在心上呢？ 不是献上一个牛羊的血，你毫无感动，麻木不堪，麻木不仁。流了100头牛的血，我该不知道还是不知道，该听不懂还是不听不懂，该不信还是不信。因为那个约没有刻在你的身上、心上，那个血没有让你感受到，你没有那个立约的牺牲，没有那个流血的痛苦。所以牛羊的血不能够让人在心上刻下这约，你自己手臂上的血也不能，唯有上帝的血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唯有主耶稣的血，真正的那神的羔羊，他的血可以让人在心上刻下这圣约。还是希伯来书所提到的，耶稣基督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原文都不是说牛羊的血，原文说的是大祭司每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所，这就更加意味深长了，和我们的主题就扣上了。牛羊的血的关键就是不是自己的血。两面说，一方面他不会心疼，另一方面你的血救不了自己，因为作为罪人你本来就该流血，得是另一个不是你之外的一个有资格承受一切的人的血才能够救你，他就是耶稣。所以经上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耶稣被神预备的身体才是真正的祭，真正的流血。那人所要献的祭物和礼物是神并不愿意要的，所以在今日我们不必再杀牛宰羊，而是要来相信耶稣的血所做成的一切，凭着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动物的血不能除罪，亚伦和承接他这个位分的大祭司的血也不能，甚至我们自己的血也不能赎自己的罪。这一切的血都指向真正的羔羊，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只有耶稣的血能让我们立下这真正的血盟，鲜血的盟约。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这个血盟本该有的咒诅，我们本来该承受这背叛圣约的惩罚，然而是耶稣承受了。这就是福音的要点，代赎的意义。今天这15节的经文当中有5次提到了一个词，叫做今日。摩西强调说，这个约不是上一次的约，而是今日与你们立约，并且他说，这个约不是光和眼前的人立约，还和今日不在这里的人立约，那就是我们了。我们当时不在现场，但那不是说圣经的圣约就跟我们无关。圣经的话是直接透过耶稣基督对每一个世代每一个群体的人直接所讲的，我们是与上帝今日来立约的人，与我们和不在我们这里的人，那指的是我们的将来的儿女和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他的人，对吧？他们现在不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所说纵向的宣教，你的儿女，和横向的宣教，你去传福音。上帝与那不在这里的人一样立约，上帝就在今日要与你立约。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如果神的光照进了你的心里，神这一台真正的光刻机在你的身上刻下了不管多少纳米，但是绝对好使的他的盟约条文，你才会真的明白。如果你还不明白， 你就要赶快来求他让你明白。如果你已经明白了，你也要赶快把这好消息告诉那还不明白的人，你管他明不明白。你的任务是告诉他上帝的信息。如果神就是不让他明白，那么至少你在传讲的过程中你更明白了。如果神让他明白过来，你们的喜乐是何等的大呢？连天上的天使都要为你们欢呼的。所以我们要求神赐恩给我们，你别总去想我到底明没明白，这约磕没磕到我心上啊，我是不是信的呀，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你该考虑的就是要去不断的回想神的恩典，你当做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该做什么，你要去信他，你要去向他祈求，向他祷告，你要去传福音，要谨守遵行他的话，你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真正成为信的。你永远不开始，你打算什么时候信？求神能够赐恩给我们，不像他对待那曾经的以色列人一样，求他开恩怜悯我们，使我们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见，心里明白过来，好靠着他做出那正确的决定。也愿已经得着福音的我们能够不断被福音得着，也愿那没有得着福音的民可以因着我们来得着福音。求神能够带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永远活着就敢于去死，是向世界而死，就向着世界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我们才能在神的圣约中靠着耶稣，借着耶稣，为着耶稣，也向着耶稣，勇敢的而喜乐的活下去。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怜悯我们这一群小信的人，我们经历太多的恩典，我们却忘得更快，我们却把那你的话语如同刻在水面而不是刻在心上，他们就这样随流逝去，我们在新的却也是根本不新鲜的事情上不断的软弱跌倒抱怨甚至于棒毒，我们不断的忘记你的恩典，却记住那曾经自己所受的一些伤害。主啊，愿你怜悯我们，使我们不要像那倒闭旷野不得进迦南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既与你立了圣约，就求你让我们在这约中可以走到底，让我们在这天路上可以被你保守到底，求你赐悟性给我们，赐属灵的视力给我们，赐那从天上来的听力给我们，让我们听到就能听懂，看见就能理解，感觉到就能够相信。主啊，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我们的耳，我们一切的肉体的感官和灵魂的感觉都可以被你所洁净，被你所圣化，被你复活过来，能够来去信你，能够靠你去做那不是我们能力能做到的事，好像荣耀显给你。主啊，愿你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愿你怜悯我们这活死人，因我们向世界本该就是死的，我们向着你才是活的，求你使我们在这向死而生的福音当中晓得我们怎样度这余生的日子。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